弟兄姊妹平安。好，我们首先低头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你是又真又活的神，诸天在述说你的荣耀，穹苍在传你的手段，万国都要向你敬拜，万民都要称颂你。主，我们谢谢你，你今天来到我们的中间，你的圣灵来充满我们每个人。主耶稣，你的宝血遮盖在这里，洗净我们过去我们每一个人所犯的一切的罪，让你的圣灵在我们的中间充满，让每个弟兄姊妹的心都能被圣灵来触摸。主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来仰望你。主，我们谢谢你，你借着今天的圣经向我们的心灵说话，开我们的灵眼，主，让你每一句的话语都进入我们内心的深处，来改变我们的生命，来引导我们的生活，除去仇敌一切的拦阻。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的言语一解开就发出亮光，让我们可以看到前面的道路。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你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祷告，阿们。从今天这一个月呢，我们讲约书亚记。我想弟兄姊妹，如果你信主一段时间之后，你会读过这本书，是不是？之后在约书亚记记载了以色列人在摩西的带领下已经来到了迦南地的边缘。那么约书亚呢，开始带领着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给迦南的七族的人来征战，最后呢把整个的地得下来，然后每个支派都可以分到神给他们的地业。从属灵的角度来讲，约书亚记呢是讲属灵征战的书，怎么样征战，怎么样得到神给我们的产业。我不知道你是不是在你的属灵的生活中有没有征战。但我们每个人的，只要我们一旦信了主，我们要走从地上到属天的道路，我们一定会遇到各种各样的征战，有肉体，有魔鬼，有世界，各种各样的东西都在这拦阻我们。在这属灵的征战里面，我们怎么样得胜呢？我们得胜的路在哪里呢？我们就看约书亚记第一节，说耶和华的仆人摩西死了以后，耶和华晓谕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说，我的仆人摩西死了，现在你要起来和众百姓过这约旦河，往我所要赐给以色列人的地区。我们知道摩西在申命记34节前面的一章都已经死了，摩西已经死了。然后摩西他的一生呢，以侍奉神为重心，他完全按着神的旨意来行事，在神的家中尽忠心，所以呢，神称他是耶和华的仆人。在40年间的时间里，摩西带领以色列人从旷野出来，一直就在从埃及出来，一直在旷野漂流，直把他们带到应许之地的边界。现在呢，摩西死了。你知道，一个伟人的死是一个时代的转折，对吧？如果在一个伟人啊，就是任何一个时代，如果一个有重量，有分量的人死掉了之后，那么这个时代就会转折，就会时代转折。我想我们大陆，从大陆出来的人，我们都知道1976年，是不是？是吧？1976年，那年啊，真是让党政军的头一下子都死掉了，然后唐山地震，然后四人被人抓起来，从此以后中国就是中国大陆的人的命运就开始转折，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到，一个在政治上或者在人，如果这个人他死了以后，那么这个时代就改变，这个时代要改变。同样在这里，摩西死也是以色列人历史的一个转变。如果摩西不死的话，以色列人就一定就是一直在旷野里漂流，永远不能进迦南地。直到摩西死了之后， 神才给约书亚说，从今天开始，你要开始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为什么呢？摩西代表的是什么？代表的是律法。律法不能拯救我们，不能把天堂赐给我们。只有谁能拯救我们？只有耶稣。你知道旧约的耶稣亚指的是新约的谁啊？耶稣。你要是知道耶稣亚这个名字，在旧约里叫约书亚，在新约里就是耶稣。哎，摩西不能拯救我们，律法不能拯救我们，摩西不能带领我们进应许之地，而只有耶稣能够带领我们进天堂，就像只有约书亚能够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一样的。你知道摩西死了，摩西虽然死了，但是你知道，我想这时候约书亚整个的重担都好像落在约书亚的身上，是不是啊？他一定会想，哎呀，我凭着我自己的力量怎么样去面对那么多的仇敌，我凭着我个人的力量怎么样去将来去应付这么多的征战，他能不能做到啊？他靠着自己他没有做到的，他做不到的。所以说呢，当摩西死了以后，然后神就给摩西的帮手嫩的儿子约书亚开始说话了。你知道吧，摩西死了，虽然死了，但是真正的带领以色列人的是谁啊？是神，既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你知道吗？一个人啊，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啊，一个教会，整个的命运其实都不在乎人。我不知道你意识到没有，不是在乎人的，神掌管着一切。要知道无论环境怎么样的变迁，神依然在天上坐着为王，他在掌管一切。所以说，若不是耶和华建造房屋，建造的人就枉然劳力；若不是耶和华看守城池，看守的人就枉然警醒。所以我们必须明白神的旨意，不是靠着我们天然的血气。摩西虽然死了，但是神并没有撇弃他的百姓。所以说在这里说，无论环境怎么样变化，神依然作王。他既然拣选你做他的儿女，他就不会撇下你，他不会把以色列人撇在荒山野林里不管。那么呢，等到摩西啊死了以后，然后神就开始拣选约书亚，让以色列人知道，真正的带领以色列人的不是摩西，也不是约书亚，而是真正的是神自己。同样，在我们的教会中，在我们的生活中，真正的带领我们的人不是有血气的人，而是神自己。所以我们应当把我们的眼光从人的身上转开来，仰望谁？来仰望神。往上看。约书亚呢，是现在开始承担神使命的人，他的目的呢，就是他的使命就是要带领以色列人过约旦河，来说进入迦南地，承受这个地应许之地为业。同样，我们呢也是神的百姓，我们不仅是蒙恩的一般人，我们这些人蒙了神的恩典，我们被神从罪恶、从死亡、从世界中拯救出来，而且我们也是被神呼召的一般人。神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有托付，有使命，有计划，有美好的安排。我不知道你是不是意识到，说你像我这一个门一个啊渺小的人，神在我们的人每个人的身上都有你的计划。神在他的永恒的旨意里，对每个人都有他的计划，都有他的使命。神而且给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份美好的产业。最重要的是，我们的心，你的心真正的预备好了没有呢？我想约书亚现在就面开始在他的里面可能就有征战了。过去的一切的战略，一切的决策都是由摩西负责，约书亚只是个帮手，是不是？现在啊，摩西要约书亚去肩负起率领以色列整个民族的责任，真的是个很重的担子。现在他已经80多岁了，同摩西是一样，你知道吧？他至少八十多岁了，他能够承担这个艰巨的 任务吗？所以呢，神开始给他说话。神给他说什么话呢？第三节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从旷野和这黎巴嫩直到幼发拉底大河，赫人的全地，又到大河大海日落之处，都要做你们的境界。你知道吗？那么到应许之地去，这应许之地是什么呢？下一张地图就是在这个地图上。对，我这个地图可能比较小一些，但是如果你读圣经你都知道，迦南地是指的啊，从南边是旷野和黎巴嫩，然后呢啊，来东边是东北，也知道幼发拉底河，再到北边是赫人的全地，西边呢是大海，整个的这一片的土地叫迦南全地。这片全地是神给以色列，神什么时候啊，早就给他们的祖宗在430年前就给亚伯拉罕说了，这一片地我要赐给你的后裔为业。你知道吗？到现在他们只是说，现在430年已经过去了，怎么样？他们开始怎么样？要进入这个地，要承受为业，要承受为业。你说圣经成为这位地呢，是流奶与蜜之地，奶呀、啊，里头都是里面非常的丰富，里头非常的充足。是一块流奶与蜜之地。我们的奶是指的动物的进化，蜜呢是指的植物的进化，是不是？流奶与蜜之地说的这块地的丰富，这块地的丰富。所以那个诗篇第16:6说，用绳量给我的地界，坐落在佳美之处，我的产业实在美好。神给他们的产业都是全地上最美的，这块地就给了他们了，给他们了。但是神跟他们说，说凡你们脚掌所踏之地，我都照着我所应许的话，应许摩西的话赐给你们了。哎，就说啊，这个地是就现在就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你必须你的脚掌怎么样，要踏过去，要踏过去，把这个土地踏在脚下，就证明是你征服了这块土地，懂了吧？征服这个地，说迦南地都摆在你的面前，但是你要想得到它的话，你还需要凭着征战去征服。神已经应许了，但是你的脚还必你还必须凭着信心把脚踏在每一寸的土地上，去宣称你拥有了它。脚掌所踏之地，这个脚掌所踏就指的必须是我们每个人亲身经历的，不是说我听着道听途说的。我们知道你必须脚踏实地的在这个属灵的产业中来得着，来追求，你才能经历神的丰富，经历神的美好。我们很多人，我们可能都是理性上说啊，神多么多么好，是不是啊？神啊，对我怎么样？这是道听途说，你自己亲身经历过没有啊？这个那个才是你的产业。很多人会听着啊，别人讲的见证啊，多么好，多么离奇，是吧？但是最重要说，你得着的神没有？你经历过他没有？你理性上知道是一回事，你头脑上啊知道是一回事，但你在生命的经历当中亲身经历过这个神，那么这个才是你所得到的产业。我不知道我们弟兄姊妹中间你经历过没有？其实圣经中很多你要可以经历的，比如说饶恕，是不是啊？你可能听过很多饶恕的道，哎，你知道这是神的命令，你知道这是耶稣的榜样，你知道饶恕给人带来生命上的祝福，可是自己你从来没有真正的亲身的饶恕过，你的脚掌还没有踏过的话，其实这个祝福还不是你的，还不是你的。只有你真正的饶恕了人之后，你才能品尝到因为饶恕别人，神给你带来的自由、释放和喜乐，是不是啊？我不知道你，我讲这的时候你明白吗？当你真正的去做，按照神的话，神怎么跟你说了，让你去做的话，你会经历到神莫大的祝福，莫大的祝福。我讲过以前啊，我有30年前都是在对别人的恨当中，是不是啊？ 来过生活。当哎，当神的话进入我的心中去，那些个东西再也不成为的骄傲了。以后一直可以活在自由、释放与喜乐当中。我不知道我们讲现在就是第一个就是神的应许。我们要想过得胜的生活，首先有神的应许。我不知道弟兄啊，神给你的应许是什么？你们有没有吧？我也知道，你亲身经历过吗？你在读圣经的时候，神给你应许过吗？如果神给了你的应许，你要相信神早晚会成就他所应许的，无论在你看来多么的不容易。你知道以色列人这块地，刚才那块地神已经给他们了，以色列人想，哎呀，什么时候得这块地啊？你知道神已经给他们的应许，最后就一定让他们能够得到这个权地，这个权地。所以说啊，我们弟兄姊妹也要去读神的话呀，看看神给你什么应许。当神给你应许的时候，他就会成就他的应许。第二个就是神的同在，是从第五节说，你平生的日子必无一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我怎么与摩西同在，也必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你当刚强壮胆，因为你必是这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就是我向他们列祖起誓应许赐给他们的地。神时时处处的同在，是约书亚能够担负使命胜过一切仇敌的保障。你知道他现在呢，他们只是在应许之地的外面，他们还没有进应许之地呢，只是在前面有迦南地，有七族的人。其实那个七族的人，每一个人每一族的人都比这个以色列人强大，而且还有亚纳族身量高大的人。那时候还有伟人在地方，现在都已经没有伟人。那时候的伟人高的两三米，你知道吗？那时候亚纳族的人，当人们第一次以色列人进入到迦南地，光看的亚纳人，他们就吓得怎么样，灰心丧胆了。他们说，在我们看着这个人，我在他们看我们就像蚂蚱一样，我们看他们也是这样，懂了吧？但在那些伟人面前，他们都觉得灰心丧胆。但是神在这里给约书亚说什么？这些人在你平生的日子，在你一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够在你的面前站立得住。无论他多么高，无论他多么大，无论他多么强壮，没有一个人能够胜过你。为什么呀？因为我与你同在。我怎样过去与摩西同在，我今天也照样与你同在，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无论在将来的征战当中，你面临多么大的仇敌，你完全的不用惧怕，不用惧怕。因为主说，我必不撇下你，也不丢弃你。所以我们可以放胆的说，神是帮助我的，所以我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这是希伯来书十三节五到六节的话。因为神要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当我们惧怕的时候，所以神安慰约书亚说，因为我与同在，你可以刚强壮胆，你不用惧怕的。约书亚也可能担心说，我有什么能力让这些百姓承受那地为业呢？但是神与他同在，就是他能够得胜的保障，是他能够承受神的应许。因为他在过去的四十年里看到神怎么样与摩西同在，是不是啊？让摩西胜过一个难处，胜过一个的仇敌。今天神也照样的与他同在。所以在第九节的时候，神在重申他同在应许，说我们岂没有吩咐你吗？你当刚强壮胆，不要惧怕，也不要惊慌，因为你无论往哪里去，耶和华你的神必与你同在。无论往哪里去，最重要的是不是地方，最重要的是神是不是与你同在。你知道到后来，你知道到十三章，我想的是，你说神那时候已经带领约书亚胜过了三十一个王啊，懂了吧？没有一个王能够在约书亚的面前站立得住。神怎么样？神给约书亚说的话，也是今天怎么样？神给我们每一个信主的弟兄姊妹说的话。有神与我们同在，我们就可以得胜。神的同在是我们得胜的保障。神要帮助我们，谁能拦阻我们呢？是不是？ 当耶稣差遣他的使徒往普天下传福音的时候，耶稣说，啊，我与你们同在，直到世界的末了，直到世界的末了。所以无论我们处在什么样的环境，无论我们的个人周围面临多少的难处，你都不要忘记主与你同在的应许。你知道，既然主与你同在，他一定会负你一生的责任。你不要担心这个难处怎么样过去，不用担心，主与你同在，他会负你一切的责任。这就是你能够胜过一切的难处，胜过一切的仇敌，胜过一切的惧怕，胜过一切的吧。所以不要害怕环境，不要害怕环境。你知道吧，我们很多人就是在当环境在我们的周围一兴起来的时候，我们有的时候会担心会惧怕。你知道约瑟呢，被他的哥哥们卖到埃及去做奴隶，是不是啊？后来又下到冤狱里去，但是因为在即使在监狱里，耶和华与约瑟同在，神就是他手所办的一切尽都顺利，还记得吗？所以不应当怕环境，最怕的是你到底是神与不与我们同在。无论环境怎么样恶劣，只要有神与我们同在，再恶劣的环境都算不了什么，都算不了什么。不用担心，神才是我们最大的保障。也不要怕人，也不要怕人。你知道当西家的时候，那时候亚述王，那时候当时最大的帝国啊，率领了十几万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所有的人都就用惊慌惧怕，因为那时候呢 北国已经被亚述完全的吞灭了，现在正剩下犹大一个小国，那时候的国王是西西家，西西家，整个的北国已经被亚述吞灭 吞掉了，南国就剩下小国，然后整个的这个亚述带着他的大军来攻击耶路撒冷，围困耶路撒冷。这时候呢，于是这个西西家就明白，他给那个，他就勉励他的百姓，他说，你们当刚强壮胆，不要因着亚述王和攻击他的大军恐惧惊慌，因为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的是肉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你看他说的话是吧，不要害怕，不用害怕，要知道与我们同在的比与他们同在的更大，与他们同在不是肉臂，是人血肉的膀臂，与我们同在的是谁啊？耶和华我们的神，他必帮助我们为我们征战。我们知道西西家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是一个认识神的人，有神的同在你就一定有得胜的把握。你不要管说神他怎么能解决这个问题，没有，在神没有问题，在神没有难题。你知道当夜的时候，当西西家祷告了之后， 当天的晚上，神就差遣一个天使进入亚述营里，一夜就杀了185000敌人。等到清早起来的时候，亚述王一看四面全是死尸了，他自己就羞羞惨惨的就跑回去了。等他逃回他的国家的时候，他的儿子，他亲生的儿子就把他杀掉。你看神有没有能力啊？所以不要害怕难处，不要害怕环境，也不要害怕人。最关键的都不是这些，最关键的是神是不是与我们同在。有了神的同在，神给约瑟，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人能在你面前站立得住，你还怕什么？无论前面有多少的艰难的征战，多么高大的敌人，多么坚固的城墙，或者有什么逼迫或是苦难，你都不用害怕。如果你是神所喜悦的人，无论在哪里，神都一定会保守你，祝福你，他能使你得胜。然后再看底下第三个呢，是你要遵行诵读和思想神的话语。神的话语，他说，只要刚强大大壮胆，谨守遵行我仆人摩西所吩咐你的一切律法，不可偏离左右，使你无论往哪里去都可以顺利。 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好使你谨守遵行这书上所写的一切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凡事顺利。你怎么样得胜呢？你怎么样得胜呢？可能约书亚当神一看摩西一死，约书亚可能想的说，哎呀，我怎么样靠着我自己个人的能力去胜过这些仇敌，是不是？或者我怎么样 去设计部署战略去和敌人打仗。神给他说的是吧？不是，完全不是。最重要的不是这样，最重要你要刚强壮胆。这律法书上的话怎么样？不可离开你的口，你每天也要说神的话，而且怎么样？要昼夜思想，每天就想神的话，好使你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所写的一句话，如此你的道路就可以亨通，凡事顺利。所以在这说的是，你在你的言语上，你要让神的话不离开你的口，让你在你的思想上，你不是要看难处、看仇敌、看那些个没用的，你昼夜要思想什么？思想神的话。哎，在你的行为上怎么样？你要谨守遵行摩西的一切律法，这个才是你得胜的保障，这个才是你得胜。那个英语呢，你要翻英语的，他就说英语这，如果你这样的话，神就会使你兴旺成功。我们在这说的翻译的是亨通顺利，我们每个人都想成功，是吧？在属灵上那么成功啊，不是靠着自己的能力成功，而是靠着神的话来得胜，是不是？是不是？所以说，无论是在你的心思思想，在你的言语，在你的行为上，都是以神的话做重心，做重心。诗篇的第一篇的二到三节说，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这人便为有福。怎么样做一个有福的人？就是来思想神的话，来按着神的话 去行。说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你知道到这个世界，到什么这个世界一切都完了的时候，只有神的话是永存的，你知道吗？你所做的一切，在这世间你挣的一切的钱财、一切的名利，这些个早晚都会过去。你说最重要，在你的生命里面有多少的话？你在你的一生当中，你有多少的行事为人时按照神的话去行？这个才是最重要的，这个才是最重要的。你说你在当你当的一生走过了一生的时候，你到神面前的时候，你可以和神说，我到底经历了你多少话在我的生命是真实的，是真实的。我们知道我们基督徒的一生啊，是征战的一生。我们基督徒的征战就完全不是给有属血气的征战，不是给人的征战，不是征战，是那个以弗所说，说我们是与掌管着幽暗世界的一些天空属灵界的恶魔征战。我们的战场啊，常常不是有形的，我们的战场常常是在我们的思想里面。你最大的敌人啊，最大的敌人，你会发现往往不是魔鬼，不是外面的仇敌，最大的敌人是谁啊？是你自己。你会慢慢的去，慢慢的去体会，我们最顽强的敌人可以是自己。神就是需要让他的话语来主宰你的思想，主宰你的言语，主宰你的行为。你知道我们人外面的言语会伪装，会虚假，是不是？你的行为可以伪装，但是你的思想却不会伪装的。最重要的就是你的思想。箴言23章23篇第七节说你的心里怎样思想，你的为人就是怎样。你知道吗？当遇到一个事的时候，你的心里怎么想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人。我们外面我们说的话语，我们的行为都可以有虚假的成分，是不是？但是你的思想绝对不会假的。 你到底是怎么想的，那个才是你真正的自己。当你遇到难处，遇到挫折，遇到伤害的时候，你怎么反应了？那个就是你真正的人，你的品格就在那里面，就在那里面。你昼夜你想的什么？你现在每天想的什么？很多人股票、钱财、房子、儿女，是不是啊？你的伤害，还是你想的是神的话语啊？神在这里说，你要怎么样？要这律法书不可离开你的口，总要昼夜思想，白天思想，晚上要思想，白天要思想，晚上要思想。你知道，只有让神的话来更新你的思想，你才会有积极的话语，才会有积极的行为。如果你的思想没有被神的话语来改变，你的言语、你的行为是不会按着神去做的，不要神做的。所以每天神要说，你要思想神的话。对我们来说，你每天要思想耶稣所说的话。耶稣说，我怎样爱你们，你们要怎样相爱，是不是？神说，哎呀，我们要竭力的与众人和睦。你要去思想神的话，才能改变你外面的行为。你知道，错误的想法会给我们带来错误的言语、错误的行为，是不是？啊，将来我们知道，我们在每个人一生当中都会经过很多的征战，你一定会要遇到难处的，你一定会遇到敌人的。所以神是不要让你去思想你的难处，不要去思想你的敌人，懂了吧？要述说神的话。你不要说我害怕、我胆怯，不要说，你要说不要怕，只要什么？只要信。不要怕，只要信。遇到了难处，任何的难处都不要怕。你看，就像以赛亚书那说，说看哪，神是我的拯救，我要依靠他，并不惧怕，因为主耶和华是我的力量，是我的诗歌，他也成了我的拯救。我惧怕的时候要依靠神，我依靠神，我要赞美他的话，我依靠神，必不惧怕，人能把我怎么样呢？是不是？你要说神的话，是吧？不要说我不能，你要说靠着那加给我力量的，怎么样？我凡事都能做，凡事都能做。不要说哎呀，魔鬼太凶狂了，不要说你的仇敌强大，你要说什么？因为那在我们里面的比那个在世界上的更大。你越夸你里头的大，魔鬼就小了。你越夸哦外边的魔鬼大，你自己越小。就是神的话赐给我们生命，神的话赐给我们能力。我们的教会的根基也完全是在神的话上。我们每个人，我们的生命的成长不是靠着我们自己的努力，完全不是，而是神的话进入你的里面，让你的生命在主的话语里面被建立起来，能够成长。所以神的话语是我们教会复兴的动力，不论是教导还是侍奉，我们都应当以神的话做中心。我们说到中世纪的时候呢，在那时候是罗马的天主教啊掌权，这个教会已经偏离了真理，已经走离开了真理，那么神的话已经在教会中失去了地位，那么神呢就兴起马丁路德来。马丁路德只是一个修道士啊，只是个修道士。他在研究圣经，在他也讲圣经，在这个啊教授圣经的时候啊，他真正的明白了神的真理。神的真理，他就希望让教会真正的带到圣经的真理上来，圣经来。当时教廷非常的愤怒，因为整个的教皇控制这个啊教会已经上千年过去了，现在马丁路德一个小小的修道士，他要把整个的教会改了，你懂了吧？那么呢，在1521年的时候，教廷就开始审判马丁路德。你知道马丁路德当时在做见证的时候，他说我的良心受制于神的话语，我在行事为人上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任何的权势都不能改变我，都不能摇动我，只要我的里面是按照神的话语来行事为人，让神的话语来主宰我的生命，在我的行事为人上我按照神的话来行事，就没有任何的人能够摇动我。 他把神的话语作为他站立的立场，他坚信神的话语能够给他带来勇气，能够给他胆量，使他能够有能力去完成神给他的托付。同样在今天我们读圣经的时候，我不知道 你读圣经你的生命有没有改变啊？因为神啊，真的，我们读圣经的时候不要把圣经啊都当成一个客观的真理，好像啊这是几千年前的故事，我读读故事。如果你这么读故事，除了只是给你增加这个圣经的知识以外啊，不会给你带来属灵上的帮助，不会给你当神。你要把神的话语当做主观的真理进入到你的里面去，知道吧？当做主观的真理，好，就好像是神跟你说的话。神说你要刚强壮胆，你无论现在多么的软弱，你都可以刚强壮胆，是不是啊？对，神说我与你同在，你都知道说是神与我同在，所以任何的难处我不再害怕。你要相信神的话，你照着神的话去行，你知道吗？神一定会保守你，赐福给你。真正的财富不是在外面的钱财，真正的财富是在乎你把多少神的话装进你的生命的里面，这个才是你真最大的财富。耶稣说了，耶稣说我来了是要叫你得生命，让你得更丰盛的生命。有的时候我们都觉得，哎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基督徒，我们虽然是基督徒，我们常常活得很软弱很失败，有的时候觉得神离我们很近，但是有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觉得神离我们好远呢，是吧？哎，于是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像啊，祷告了啊，是祷告了以后神答应我们的祷告，哦，觉得神好像很亲近，很多的时候我们祷告也没有什么神的回应，我们觉得神会离我们很远。为什么会这样？就是因为我们的里面没有神的话，没有神的话，我们缺乏了神的话，我们就会被魔鬼欺骗蒙蔽，我们胆怯惧怕，哎，出现一些的很多的问题。尤其是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啊，这个在现在这个世界中，他们面临的试探实在是太多了，是不是啊？网络游戏，魔鬼有很多的办法可以引诱我们离开神，引诱离开神。我们怎么样做才能过一个得胜的基督徒的生活呢？就是要来好好的来读圣经，好好的读圣经。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读圣经啊？每天啊，真的，神的话是一切，天地都废去了，神的话还永存。你所抓住的外面的任何的事情都会消失的，如果你抓住神的话语，你才是最聪明的人，最有智慧的人。所以我们信了主了以后，哎呀，我们一定要有规律的去熟读圣经，有规律的读圣经。你知道只要你每天来读圣经，你知道吗？你生活中的很多的问题神都在圣经中帮你解决，帮你解决的，他会管理你的情绪，来选择你的道路，可以让你去面对生活上、工作上、侍奉中很多的压力，神都可以替你解决。我只给你讲一个故事啊，那个故事，你知道我其实我2002年的时候，那时候的意识到在国内的环境很不容易了，你懂了吗？很不容易了。你说，哎。我本来想出来，那时候我去西南大学可以去做啊，做这个啊啊，做科研。那么当我申请了护照，我去申请护照，我在学校里盖了十个章啊，每个处都盖章，盖到最上面一个章，那个校长说，因为他传福音，不让他去，你知道吗？不让他去。然后到了，然后不但没有去，后来我出了更大的事，我想大家都知道了。等到了2004年的时候，然后我的事已经完全了解了。我再想出来的时候，是吧？再想出来，是吧？我们一个老师，他那教学校的人知道我没有出什么事吗？哎，他都给我，他都说你还可以继续做科研去啊。我说科研去，但是我拿不到护照，你知道吗？拿不到护照，你知道吗？他说我再给你写封信。那个时候呢，我就只能去读。那个时候，我就啊、呃、就 我知道对我来很难的，对我很难的。然后呢，我就那天我记得是，啊，我就跪在床上祷告，我说神啊，我现在就是有我有一些信了，我还可以去做，但是从这名义上我可以去悉尼去做科研，但是我知道对我来说很难的。不要说我扣了十个章，我找了那么多人扣了章了，等到最后一校长说，不行，那我不白做了吗？我说如果现在说你要是让我出去的话，你一开始就让我过去，那我不用费那么多的功夫。如果你要是不让我出去的话，怎么样？我就不要浪费我的时间做这种没用的事情了，你知道吗？然后我跪下来祷告。祷告那天呢，我读圣经，我一读圣经啊，就读到创世纪的二十四章那一节。那章数呢很长。你说前一天呢，我读到一半，然后呢下来就读下一半。读到下一半的时候，我一读就说，他就说，我所侍奉的耶和华必要差遣他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懂了吗？你想想，神当神跟我说了的时候，我马上知道，虽然前面有很多难处，但是神给说了，说我要差遣我的使者与你同去，叫你的道路通达。你知道吧？你想神怎么做呢？是不是？然后你知道吗？到后来的时候，然后我就开始申请，在申请的时候，这是我们的学校开始整个的换届选举。说啊，这个学校的头只要是三年，他当过三年头了以后，那么呢他就不能再了，必须换新人。结果从校长到书记到各个处里的处长完全都换掉了，你懂了吧？等到换了呢，那前边那班人都知道我的事情，后边这些人都完全都不知道，所以口口话都给我从校长到书记都给我盖了章了，你懂了吧？你懂了吧？我就很到后来，然后我就很容易就拿到护照，你懂了吧？我当然其实故事很长，你知道故事很长，就说神给你应许，是不是啊？神要你同在，你真正的不要去看你的难处，要思想神的话，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在神没有难成的事情，最重要是神的话，神的话。当你有了神的话的话，这个神的话就给帮助你胜过你人生道路上所有的难处，没有一个难处神不能胜过的，神不能胜过的。所以说，我不再讲继续的讲了。所以我们呢，你知道，我们很多人啊，我们啊，就是我得劝我们的弟兄姊妹，每天要开始来读神的话。你其实你越读神的话越多，越甘甜。我真的很难说，如果你要没读神，你不知道什么意思。当你越读神的话，不要说我有侍奉，那些都是外在的，最重要你的生命跟这个神有没有连接。当你读神的话的时候，你把你的心灵跟神连接。你读圣经不单单是啊增加你的知识，而是让神的话语进入到你的心灵的里面，成为你里面的力量，成为你的里面力量，让神的话成为你的营养。你可能都不知道说啊，你的灵力饥渴是什么意思？什么叫灵力饥渴？我们可能很多人，你知道，当有的时候啊，我曾经以前，我现在很少一点。有的时候，我如果不读圣经一段时间，突然我的里面就非常的慌腐、发慌啊，我里觉得很困，但是我不是肚子饿了，我知道那是我灵力饿了。我不知道你有过这样，然后就赶快去打开圣经来读圣经，读到越读越读，你的感觉到里头就满了。当你再满了的时候，你的灵力就有力量，就有力量。你的人生，你要带着一个软弱的灵，你走过了你的一生很辛苦的。但是如果你的话，神的话语充满你的里面，你走过的一生就是刚强有力的一生，没有任何的一个难处能够压倒你，没有一个魔鬼能够打倒你，在你平生的日子，没有一个敌人能够在你面前站立得住。好，我们低头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我们赞美你，求你来啊祝福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主啊，你来帮助我们，我们要想得着啊神的应许，我们要想得着神的同在，我们知道最重要的是让我们来得着你的话语。主啊，如果我们没有你的话语，我们得不着你的应许，得不了你的同在。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每个弟兄姊妹， 让每天来思想神的话，来诵读神的话，让神的话语充满我们的思想，充满我们的理念， 让我们来按着神的话来行事，来为人。只有让我们的里面让神的话来掌权，我们才能够成就神的应许，才能得着神的同在，才让我们的弟兄姊妹过一个得胜的生活。主啊，求你来帮助我们，来施恩给我们，祝福我们的教会。我们的教会的成长也不是靠我们人为的努力，我们要靠着神的话，让我们每个人都能来得着神的话语。主啊，让我们来得着神的话，我们就得着了生命。谢谢主，你来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